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晚上好。那么今天呢，当您在听空中辅导直播节目的时候呢，可能您有一点意外啊，因为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不是周师母，而是文慧。那么在文慧旁边坐着的呢，是我们的
杨天成。
对了，杨天成老师，晚上好。
对，晚上好。我们两个人在制作这里呢，所以很多人觉得 哎怎么变了人了，
是
不是节目听错了？
绝对没有听错啊！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片头呢，啊，是空中辅导。那现在呢，为您直播的也是空中辅导的节目。那么因为呢，周师母呢，她有一点感冒啊，那所以我们就希望呢，周师母能够好好的休息啊，希望她不要太过劳累。那么因此呢，文慧呢跟杨天成老师就说：“好吧，我们来。”那希望
来顶班。
对，希望今天晚上呢，这一小时呢，我们也能够感谢神啊，就是我们有机会透过这个直播节目跟您互动啊。那您现在呢是可以拨打热线呢来登记。那稍后呢，我们的后台啊，我看到呢啊，有我们的姊妹呢，她应该呢会做一些安排的啊。
对，我来报告一下我们的热线号码啊，就是13229966322，这是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时间可以打过来的。
是，那现在呢，在电话那头呢，已经有一通热线了，是广州的王姊妹。
王姊妹你好。
哎，你好，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
你好，王姊妹，我是文慧。
哦，文慧是老师是吧？老师，
哎，
你好，
您叫我文慧就行了。因为文慧比较少在空中辅导出现啊，那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过。
但是通常早上呢，都是文慧老师出现的。
是，那王姊妹，哎，非常的欢迎您啊！今天晚上是第一通热线哦。那有什么样的事情，您希望能够跟我们在这里呢分享啊，也跟所有的主内家人一起来分享呢？
哦，就是很感恩，就是上我小孩说有差不多一年老是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生意做。后来我打电话空中辅导的弟兄姐妹啊，周师母他们都为我们祷告，祷告了才几天我小孩就找到工作了，很感谢主。
哦，刚刚刚刚就已经找到工作了。
我们要谢谢你的就是呢，谢谢你还记得呢，就是曾经在这里的分享，那以至于呢，当这个神听的祷告，你儿子呢找到工作之后，你愿意呢马上第一时间呢打进热线来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太好了。
那我们非常好、啊、
对，我们一起呢感谢赞美神。那我们想多一点知道啊，那他现在这个工作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工作很好，他是在派出所上班。
哦，派出所上班，
人民保姆。
那他是属于什么样的工作呢？
现在就是说是临时的工作，但是有打合同年，但是以后还可以考的，可以升级的。
是、
哦、所以他如果好好干的话，那将来可能真是能够升级的。
我想知道啊，就是对，我想知道呢，姊妹啊，王姊妹，那您的儿子呢？信耶稣吗？因为对不起，文慧之前呢就没有接过电话，您的电话，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个实际情况。您的儿子是信耶稣的吗？
我们一家人都信耶稣，但是之前都是比较软弱。从这一次，良友电台的牧师啊、同工啊都为我们祷告之后，他就回转到神的面前来了。我很高兴，就是这件事我最感谢主。你们为我们祷告过了几天之后，他就说：“妈妈，你要为我祷告，你要为我的工作啊，我的 婚姻啊，祷告，我说我有，我都为你祷告。我说良友电台的弟兄姐妹也为你祷告。我说你自己要祷告，但是现在就是每一天他发微信给我都会说，妈妈你要为我祷告，我自己也有祷告，我就很感谢。
感谢神。
所以呢，神让万事互相效应啊，就是借着这件事情让你的儿子真是仰望神呢、啊。
是。那听得很感动啊，因为呢不但儿子呢能够从软弱当中，甚至好像这个信仰有一点犹疑啊徘徊当中，他现在坚定的转回来依靠神。而且刚才姊妹我听到你说呢，儿子呢还主动的就是发信息给你，那请你为他祷告。
嗯，
我觉得这个第一就是你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加的亲密。那第二就是呢，可以看得出来你儿子真实的体会到呢依靠神，那在工作这件事情上他学到了怎么依靠神，那现在他懂得依靠神。
嗯，
那所以呢愿神祝福他。对，就是特别在他工作上呢，你也为他祷告，你也告诉他孩子啊在派出所呢更要依靠神。
对，因为你在派出所可能遇到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所以真是要需要主的。
是，好，我们非常谢谢呢广州的王姊妹啊报告我们这个好消息。
谢谢。
对，
嗯，非常感谢。
是，谢谢你，那保持联系。
谢谢，
那特别是对，
好，谢谢你们，神祝福你们。
哎，好的，我们特别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能够跟王姊妹的儿子啊
对特别的讲一讲。嗯，
对对，是。好，第二通热线来了，是安徽的好姊妹。好姊妹呢打进电话呢好像是跟我们后台的同工呢就特别提到啊，可能这个心理上呢有一些的困难哈，疑难心结，那么有一些的不平安，所以很希望透过今天晚上的热线呢来谈一谈，但是好像现在呢讯号有一点的问题啊。
嗯，
没有关系，我们的同工呢正在努力的联系当中。
对，我们稍微等一等啊。
是，那记住了。嗯，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1322-9966-3222。
对，
对了哈。好，
好，现在已经接通了，我们试一试。安徽的好姊妹你好。
哎，不是，
不是，
安徽的好姊妹还在联系当中啊。
嗯，
我们希望能够联系成功。那么现在是另外一通电话打进来，是黑龙江的杜弟兄。
杜弟兄你好。
哎，你好，弟兄。
哎，你好，你好。
杜弟兄您好，这里呢是天成老师还有文慧哈。你好。
啊，感谢主，我在婚姻上哎呀遇到了很严重的问题。现在
哦，什么问题呢？
妻子在闹离婚，已经从4月26号到现在就是态度很坚决。
哦，
想，对，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你们结婚几年呢？
啊，我们结婚已经有14年了。
那为什么到现在他提出来要离婚呢？
其实我们姊妹跟我的婚姻一直也不是很顺，就是不断的争吵，不断吵架，造成我们就是两个人无法正常的就是交流了，都沟通，都选择沉默，然后逃避了很多婚姻中的一些问题。
嗯，
就是逃避争吵了，逃避吵架这些事情，慢慢的两个人就不说了。他总是说自己心累，说我不疼他了，不在乎了，不懂他了。
嗯，
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很累很累，然后就是很死心了，不想跟我继续生活下去了。
嗯，
请问你们有没有小孩啊？
目前没有，我们以前要过，有过两个孩子，但是都没有留下来，
嗯，
单住。
所以就14年你们就这样度过的，就是一直很多的矛盾啊争吵啊，
两个人，对，有一段时间好了，有一段时间又争吵，有一段时间又好，有一段时间又争吵，就这样不断的磨了14年。
嗯，起起伏伏。
那你们在结婚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我们在他很小啊，那个时候我们他16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在组内我们一起聚会敬拜，他做主学，我有时候做一些青年班的侍奉，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好的沟通，就是透过书信啊，透过一些交流沟通一些组内的常识啊知识什么的，说一些心里话啊，慢慢的我们就是进入恋爱期，但是那个时候很小， 我们也经常的是吵，也经常闹，但是那时候我能去包容去哄他。
嗯，是。
No, 那个时候，到现在就是你们谈恋爱谈了多久啊？
我们谈恋爱的有也有一两年左右的时间。
哦，一到两年，
所以结婚应该是很年轻的。
嗯、
如果16岁开始认识，
他结婚的时候很年轻，嗯，
是是，嗯，那弟兄啊，刚才呢就听你讲说呢，就是应该4月26号他就开始闹离婚，一直到现在。那而且听你讲，其实你们是起起伏伏的，也就是说之前已经开始呢沟通上出了问题。那么还有就是也之前应该都有闹过想要离婚哈。
嗯、
那么这一次
说的很对，
对，
闹过很多次，
对，
然后最严重的其实也是咱们就是在组内也好，我都没想过离婚的问题。
嗯、
然后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半夜说要离婚，然后就是出现婚外的情况。
嗯，
然后他提出离婚呢是在09年，
09年
以后到现在有10年的光景，我们又就是这么苦了10年。
你是说他打电话给你，他不在家吗？
不是，那个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
啊，你
09年的时候就是出现婚姻出现问题。
嗯、
你是说他
给我打电话，
他有婚外情还是你
那个时候？
嗯，
请说继续。
我就想问，
那个，
是谁有婚外情？
他那个时候出现的。
嗯、是、
哦、
那现在这个婚外情，因为那是09到现在10年了，是不是那段婚外情已经结束了？那你也原谅他，或者说你们重归于好？但是这个十年来也是磕磕绊绊的，到现在是吗？
对，
嗯嗯。那
就像我们朋友也劝我们的时候也说这个问题，就是说这十年来中我们也就是没消那么多，基本上吃饭呢就是很大一个眼神啊，或者一个什么小动作都有可能造成两个人的争吵。
嗯，
那你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原因就是说我个人就是透过这段时间跟肢体还有朋友们之间的沟通，因为有很多都知道我们两个所有的事情都从小长到大的，
那
他们对我们的意见就是说当出现问题以后呢，我去呵护他变得好的时候呢，他不接受，把我造成了伤害。然后等他对我好的时候呢，我又没有接受，我又没转过来，对他又造成了一个伤害。然后因为那个事情呢，我们说话呢都要小心翼翼的去沟通，就生怕触碰到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再惹他不高兴，然后再吵架，所以就是回避一些很多的问题，生活中也是。
那我想
慢慢的就都互相的就是选择了沉默，然后谁也不理谁，你拿手机玩我拿手机玩，这样
是
又坚持了三年左右，就最近的3年是比较好的，就是因为这种情况，就是相互之间不去就沟通了，也不去交心了，所以呢就是默认情况下就是维持这个婚姻。结果就是前段26号的时候他谈想要一个孩子，然后我又跟他谈了一些东西，一下就很爆炸了。
是，我想一下啊，我想问一下，再了解一下啊，具体的状况就是，你说你们曾经有两个孩子，但都没有留住啊，那也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一些健康的理由？那么现在妻子也还想要孩子，但是你呢，你自己想也应该想要吧，对吧？
那肯定的啊。
对，但是当时你们为什么会吵呢？如果他想要，你想要？你说因为后来就因为这个问题又爆了又炸了。
对，
嗯，
就是说他觉得跟我生活在一起很累，因为可能因为前面的事情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不可能不想，不可能没有结了，虽然我们不去提了不去触碰了，但是我感觉就是他的就是很累，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回家，我只要一脸色不好了，或者说我一怎么一他搁屋里都不知道怎么样好了，就是他自己心里压了很多东西，他也很累。我说我看出来了，我说你也很累。然后呢，他这3年多呢也没有工作，天天在家里面面对我。然后我脾气有时候也不是很好的，我也在里面承认自己对他有一些忽视了。因为这3年我家里什么都不管，我工资卡一给他，家里所有的柴米盐酱醋茶所有的事情，我就都不管了，然后都是他在做。然后就是说我们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心灵上的疏远，没有那个沟通了。
嗯，
心里很累。
对，所以你们都感觉到累， 但是呢，你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们都把它藏在心里面，不去把它讲出来。
对
对，嗯，
当你不去讲出来，怕伤到对方的时候，反而压在你里面。你压在里面的时候，有一天爆出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觉得伤害。
嗯，
我就想，为什么你们当时不把它好好去谈开呢？大家都知道了，
不让我
那
对，就是他出事以后一直不让我谈，而且他出现事以后，就是说非常的对我有侮辱性的言语啊，很长时间，一年左右。然后后来我看出来了，他还要跟那个人走，还要去那个人老家怎么地的，因为那时候他小啊，才20多一点点，
嗯，
我也去包容他。然后我就说了，如果你要跟那个人非要走，我必须要离婚，就不能过了，这样的话他跟那个人才断开。刚才回来以后呢，谁也不让提这些事儿，我们家里人也不让提。那时候我母亲健在，我母亲的生命非常好，能够服侍。就是我们两个有矛盾的时候，他你这边压一下，这边一下，但是没有人说把我们两个人放到一起，把这些东西都说开了，没有过。他也不让你去触碰他内心深处的那个羞耻吧，
嗯，
不让触碰。
对，就像
压下来了，
对，好像一个病人，你现在有病了，你把他压下去。压下去可能暂时好像没有问题，但是有一天那个病把它发出来的时候呢，可能更大的伤害。
那其实就是呢，那个病根一直都在。那么当初呢，可能啊也不知道如何面对。那么可能周遭的朋友或者是啊亲友也觉得不要谈就代表过去了，也代表接纳容忍，但不是的。哈，你没有过去，他没有过去，所以啊，其实已经错过了第一次。解决的最好时机。那我现在只想说呢，就是啊，弟兄，你希望挽回这段婚姻吗？你啊，就是如果你的妻子一直提离婚，你自己的态度怎么样？你希望不离婚，我还是要坚持这段婚姻吗？
感谢主，这个也是我这段时间，就是他26号谈出来以后，我就崩溃了，瞬间。
嗯，
因为这些年我跟他过就没有一个，我跟他那天也唠了，我说对，就是他让我非要把心里话都说出来。
嗯，
然后我就说，我说我婚姻呢，我现在还是没有一个很安全的感觉。
嗯，
因为就是从我虽然是一个男性，但是我的内心是比较细的，我从他的很多的做法啊上面，我就能观察出来他的心在渐渐的疏远。因为我们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到一起，然后我们两个基本上现在属于就像都睡到床边了快掉下去那种感觉，就是内心非常的疏远，我能发现。然后他提出要孩子的时候呢，我就谈到这一点，我说如果我们两个的夫妻关系不改善，我们对不起孩子，我们不能要孩子，我们不要对孩子负责任。
是，
然后我们要检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有病的，或者是健康的，或者是不健康的，我们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我们自每一个人身体上的问题。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经济储备，这些年他没有工作，就我一个人工作，我们家里的支出现在一分积蓄都没有，也不能全指着老人呢。
是，
然后我还有一个隐藏的东西，我没有跟他谈，因为你们通过话也能知道，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在结婚之前呢就有犯罪，然后我们中间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东西不解决的话，我们不可能去要孩子，如果再要孩子的话，这孩子还有可能给孩子带来不幸。
嗯，
所以说我去谈，跟他姊妹去谈的时候呢，他刚开始还是很安静的，后来又爆炸了啊，我就不过了，怎么也不行了。现在是他的状态就是非常的不正常，满脑子都是要崩溃那种状态，我也是很不冷静。
嗯，
然后前一段时间因为他提出来以后，我就想到了，那不行就离婚吧，因为两个人都太累了。但是神告诉我，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最主要一点，我打开圣经，我什么都看不下去，我就看到第一段话，起初神创造天地。
嗯，
神能为你创造天地，他还必要会为你创造一个幸福的家。
是，
我就伏在神的面前，我祷告了2个多小时，我进去了，然后跟姊妹的一些肢体交通。他们也是这样的意见，就是不要去破坏这个婚姻，去挽留他。去祷告靠神，然后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以后，我相信我们会更幸福。只要我们回到主子里面，我们共同的侍奉，有一个共同的焦点，我们肯定会幸福。因为我们原来幸福的时候，最好的时候，恋爱的时候，就是因为在主里面一起侍奉的。
是弟兄，我想呢，侍奉呢可能是之后的问题，现在可能先要面对就是，好，你已经坚定的就是神也给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你愿意呢坚持，然后挽回这段婚姻，很好。但是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爱你的妻子吗？因为这个挽回的过程可能需要你付代价，你要很多的耐心。你要呢求神给你有智慧，你跟他谈的时候可能他的反应不一定是很理想，可能会像你刚才讲的，他会爆炸，他会暴跳如雷，他可能有一段可能他还是会坚持要离婚，但是你可能就要学习不断的包容忍耐。你还爱你的妻子吗？你愿意在这个婚姻当中你爱他，因为爱的缘故你忍耐去挽回去坚持吗？这个可能愿意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在结婚的这个十多年里面有没有真心的跟他道过歉？
这个没有过。
你看
上一次吵完架以后，跟弟兄姐妹跟我们朋友沟通以后，我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我拽他的时候我跟他道歉，我说了对不起，然后他说啊，十四年你第一次跟我说对不起。
是，
对，所以我觉得男人
因为我们两个人吵架了90%以上都是因为他无理的取闹，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就发泄情绪了，然后就把我就造成我们经常都是这样，给他过心结，他把我的巧克力给撇了，我给他送的礼物，然后他问我你的手链是谁给的，因为我看到那个手链挺好的，我就给自己也买了一个，给他也买了一些礼物，然后他非得问这个手链，非得纠察这个人是谁，那时候我就来气了，然后我们的生日也没过好，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没有什么大事，哪怕喝一口饮料也能吵一架。
其实呢，我说男人呢，有的时候呢，这个男子汉的那种气质啊，有的时候在家里呢需要压一压，因为呢，你跟你住在一起的不是同事，不是朋友，是你的妻子，所以呢，你真是要真心的去对待他。圣经讲得很清楚，以弗所书，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什么？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啊？舍己啊，基督为教会舍己，那种的舍己的爱，去爱你的妻子。那妻子呢，要顺服你的丈夫，这个是彼此的关系。然后前面还有一句，要彼此顺服基督。两个人都要顺服基督，如果你们俩都是基督徒不顺服基督的话，你们怎么也解决不了问题。
是，
所以你们俩都要回到神的面前，自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看到自己的问题，不要看到别人的问题，然后你们个人在神面前祷告以后，真是认罪悔改以后，向对方来讲对不起，就像你要认真的把你自己的问题向你的太太去讲明，这样你才能解决。
是，
因为你基督徒嘛，你一定要按照圣经的原则，要不然你吵来吵去，最后大家只有累，累的结果最后就分开。
现在也是这种状态。对，
是。那我想弟兄啊，刚才呢天成老师也提到了，我们也听到你的确呢是有付出行动啊，那我想是不够的，因为当初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毒根，你们需要呢真的好好的祷告，你要为此祷告，那么求神给你呢是去分享，而不是去问责去批判。那你的妻子有的时候你讲好像有点无理取闹，其实女人有的时候是用这些来表达她的没有安全感，她对这段婚姻她在里头她的焦虑哈，所以这些其实是一个讯号，她仍然希望你能够更多的爱她，但是就像你不懂得怎么样去跟她表达，她同样也不懂得怎么样来跟你表达。既然现在很感恩你愿意坚持，你也还爱他，那我们祷告，你祷告求神给你机会，求神预备你的心，然后真的跟他联系，再次的跟他说我爱你，你什么都不要讲太多，你先告诉他你爱他，你希望他回到你身边，你不希望这一段婚姻瓦解，你让他知道你的决心， 然后再一步一步来，好吗？啊，我们希望能够跟进啊，所以呢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呢啊，透过短信跟我们联系，
嗯，
我们也欢迎你啊。如果之后呢有进一步，你可以随时在星期二、星期四打热线来，对，那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跟进你，好吗？好，谢谢你，弟兄，我们记住了哈，我们记住了。
当晨曦出现，扬帆出航，不管风往哪儿吹，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我靠住向前行。
考试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在神的手中，一切有无限可能。
我不怕暗礁，不怕浓雾。
主耶稣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沉重的考试压力中，愿指引我们人生的主与你同在。
波涛虽汹涌，但我主掌舵。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定能撼动，在主的恩中，主领我前行。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空中辅导，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么今天晚上空中辅导的热线当中呢，啊，有杨天成老师，有文慧在这里。那么因为我们的周师母呢，啊，感冒了，我们希望他有时间呢多一点休息，
嗯。
那希望大家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好像刚才黑龙江的杜弟兄谈到自己婚姻的问题，弟兄姊妹，如果你听到了，请你如果可以的话，你记忆下来，那我们一起呢来纪念我们的家人，
来为他祷告。
对，好，那当然呢，还有倒数当中高考的学生，
嗯，
也需要我们的纪念。好，现在另外一通热线也在那头了，
安徽的孙姊妹。孙姊妹你好。
你好，杨天成老师。
哎，你好，你好，
你好，哎，
孙子老师好，
还有文慧老师，
是是，嗯。那孙姊妹啊，我们啊，看到了，就是您跟我们的同工说呢，就是您想分享的关于这个孩子的婚姻的问题是吗？
嗯，还有一件，我一直想和你们交通一下，我母亲。你的情况也需要你们带祷告。
嗯，那你先谈一谈你女儿的情况。
嗯，也疼。
嗯
嗯
嗯，我女儿，嗯，她交了一个男朋友，也是组内的弟兄。
嗯
嗯,
嗯，
那情况怎么样呢？
嗯，他们在交往的期间呢，也在教会接受了那个交友。
嗯。信号好像有点问题啊，是不是这个啊？虽然是主内的弟兄，但是这个情况交往的情况啊，是不是不太理想呢？因为我看到您之前啊，跟我们同工后台同工联系的时候，你提到好像性格方面不是太啊相合，是吗？
有一点。
哦，嗯嗯嗯。
你能具体讲一下那个性格怎么样的不合呢？
是你的女儿说的是吗？
嗯，之前说过，我有一点就是讲想咨询一下。
嗯，
我感觉嘛，就是去年元旦的时候，
嗯，
我们双方的家长呢再见了一次面，就是认识一下。嗯，今年呢他们就有点可能他们就叫准备做婚前辅导。
嗯，
这时候呢我就想起来他们家长见面之后呢，我们也没有谈的太多，只是见面见认识一下而已。
嗯，
之后呢男生的妈妈就我们走后，男生的妈妈就有点催着孩子们说年龄不小了，要他们那办事，就是说结婚呗。
嗯
嗯，我想这个你我也现在孩子们将他们要进行这个婚前辅导。
是的，
我现在忽然就是我有一点醒悟，我感觉我们两个家长都在年龄上面给孩子压力了。
嗯，
是，所以现在呢，
嗯，
孩子的婚前辅导已经完毕了吗？
嗯，
这个进行到哪一个程度了？
嗯，他们
嗯，好像这个
信
号，信
号不是很好。
对，
您能再讲一下吗？
就是说这个婚前辅导已经是结束了吗？顺利完成了，还是只是进行了刚开始一半，然后对方
刚开始进行，
才
刚
开
始
进
行，
那男方的这个父母就催着就结婚了是吗？
男方的父母在，
好像这
个
信号有点问题。好，那其实我觉得呢，安徽的孙姊妹呢是非常好的，很谨慎哈。因为呢，这个我们真的希望呢，就是交往真的要有一段时间，不要急，宁愿慢，不要错。
对
哈，那年龄就到了嘛，对不
对？
那到了就到了，那神也预备，那我们何必急在那个时候呢？那所以呢，要有一段交往的时间。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交往了多久啊。
对，还有，
但是如果你双方的父母一见面呢，就表示两个人都差不多了，所以父母可能有点着急，就是赶快两个人就办这个婚事吧。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有婚前辅导。
嗯，
但是我们还是呢，希望既然有婚前辅导，一定要把整个婚前辅导给做完，
对，最最起码把它做完。
对，不能够说做了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或做了一半哈，而是要把它整个做完。然后我觉得真的要宁愿慢，不要错，不要急。
而且呢，就像这个姊妹她讲，她的女儿呢，可能觉得这个男朋友的这个两个人的性格可能有一些问题。
是。
那当然，性格这个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两个人是不是能够从灵里面或者从双方的这个交往上能够觉得合得来。
嗯，
那性格其实很多的夫妻都是这样，一个比如说比较急一点，一个比较慢一点，那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了。
是，那刚才呢天成老师也说了，就是能不能合得来，合得来呢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你一定要磨合。
嗯，
合之前要磨嘛，
对，要磨，
对不对啊？
嗯，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婚前辅导就是让我们看清楚彼此的不同，然后呢再次的坚定，既然如此不同，我们为什么仍然要在一起厮守终身。好，这个孙姊妹又重新的
重新
对接
上
线了。
好，孙姊妹你好。
啊，你好
啊，
是，你好
啊，
希望这一次讯号清晰啊。
对，刚才断掉了。那我想问一下，他们两个人交往了多久啊？
应该是去年开始交往，去年应该是前年的有同学介绍，去年的他们有就是他交往了一年。
哦，交往了一年，那现在开始婚姻辅导。
嗯，
那现在是你女儿提出来说两个人性格不合吗？
我女儿中途有提过，我鼓励她再处处看。
哦，那这个具体能讲一下吗？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中途我女儿就是感觉到，她说好像一个性格上面，就是要性格上面的快慢呐，各方面还有一点不合适。我呢就鼓励了，我当时就这么说的。我也想，我想孩子毕竟年龄呢也不算小了，我有一点就是讲催着他的意思，就是讲就是鼓励他再处处看。他们就处到了年底呢，就是也是在教会经过了这个交友的辅导。然后呢教会建议双方的家长认识一下。
那
刚认识你说
是，所以现在呢，因为刚才听到你讲婚前辅导，也就是说家长也见面了，那已经开始呢提出这个结婚的这些日程都已经开始提出来了是吗？
就我们见面的时候可能都是因为农村的家庭吧，就是这样，可能家长在这一块呢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这样见识吧。对方的家长和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谈，我们走了之后他提出来说你们年龄都不小了，是不是考虑办事情。我女儿当时呢很惊讶，就是将他开始的时候是说双方的家长认识一下，但并不代表是订婚，而是他们还要往前看。
是的，是的。
通常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双方的家长一见面呢，就表示说已经七八成了，应该差不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特别的要小心，因为你双方的一见面的时候呢，肯定是想到下一步就是要结婚了。 那如果双方父母的比较急的话呢，那可能就是想到哎，你们什么时候办婚事，但是你没有想到说两个人的性格呀，两个人的磨合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双方继续交流一段时间，要继续认识对方。我不知道教会是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呢？
他们有半年时间的辅导，就是婚前辅导，就是我也问我女儿了，他们提出婚前辅导的时候，我跟她这么说，我说可能以前我们做家长的比较催促于你们，现在你真正到了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不能草率，应该呢你就是这样，在你们要慎重考虑，不能草率进入婚姻，毕竟是基督徒，一旦走进婚姻你就不可以有反悔，但之前可以认认真真的了解双方的长处与短处在哪里，都能够接纳。
是的，
那我想问，
我现在说，我跟我女儿说，我现在不催你们，你们你尽量处到，还要处处看。
我想问，就是刚才问的问题，就是你们在就是女儿在进行这个婚姻辅导的过程当中，那个牧者怎么样看待这个双方的这个恋爱的问题？有没有跟你们谈过，或者是跟他们谈过？
跟我们没有谈过。我女儿说了，他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牧师通过辅导给他们有作业，就是这样，在经过辅导，如果中途大家把个人的想法都说出来，通过牧师的辅导，然后再做，再看做决定。
也就是说教会呢也只是站在一个旁边的这样的一个协助哈、辅导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那姊妹啊，我觉得呢您的态度呢是非常正确的，你也意识到呢你可能给你的女儿呢有一些的压力，那我想现在你明白到呢不能够给这个压力，那你的女儿呢很明显这样听过来，你的女儿本身呢对这个这段感情这段关系以及要不要走入婚姻呢，他是有一些的疑问的，他是有一些他自己呢好像还在考虑的，所以呢你应该呢支持你的女儿，宁愿慢不要错哈，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他现在年龄不小，那么就有个对象草率的进入婚姻，所以你的考虑跟你的女儿的考虑最重要，那你也要呢多问问你的女儿，那性格不合究竟具体是什么样的性格不合，那跟你的女儿一起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如果继续下去的话，还是坚持他们一定呢要把这个婚前辅导做完，就算不是婚前辅导，那我觉得至少要把这个应该要有的，譬如说这个交友方面的一些諮商啊给做好。
对，
那另外就是可能也要多认识一下男方，因为可能你这边要多去了解，多明白你女儿的心事好吗？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去认识对方，然后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这个灵性，就是说两个人在灵里面的追求，两个人在这个人生的那个追求上，他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很重要，性格不是最主要，两个人将来对这个婚姻对这个家庭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要去谈的。
是，
然后比如说我将来有了孩子怎么办，然后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品格的问题，如果品格好的话，性格不是问题，如果性格好品格有问题，那你就要好好考虑了。
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双方你要想清楚。
那我们鼓励呢孙姊妹，嗨，那是的，是孙姊妹，我们鼓励呢，如果您的女儿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呢透过热线啊，那希望能够呢我们有机会跟她谈一谈，因为我们呢实际想知道究竟呢她在这一段交往的关系当中她自己是如何看待的，那她自己对婚姻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那我们希望呢能够呢多听一下你女儿的心声，鼓励你，你也是能够呢多听一下你女儿的心声。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 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
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
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
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情，耶稣能够
能够造一个全新的你，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当中啊。那么现在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空中辅导，有杨天成老师，有文慧。那么我们的周师母呢感冒，所以我们让他呢多一点休息，大家呢也能啊在纪念中、祷告中呢纪念我们的周师母，愿神呢让周师母能够有很好的休息，那恢复健康。
那现在呢，另外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上了，湖南的杨姊妹。杨姊妹你好。
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好，这边呢有天成老师，还有文慧杨姊妹。
喂， 喂，你好，那个向晨老师你好。
哎，你好，那杨姊妹，我们看到呢，就是你打进热线想要跟我们分享是你家庭的生活现在出现的一个难处，你可以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吗？
哦，就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现在在家里带三个小孩，然后就是我就也带他们学习一下，就是那个真理百科，就是学习圣经，
是。
然后我就自己就在家里做点事，就管着他们的生活费。但是我老公他在外面嘞，他就说，他在外面挣，他说不够学费，让我出去。就是我就是以前嘛都是他爷爷奶奶带，我是去年十月份才回家的。小孩，我大女儿在学校里不听话，跟老师就是吵起来那样，老师叫我们回来，我就那天就当天回来了。
嗯嗯，
这样我就说不知道是怎么选择，到底是要出去还是在家里。
是，所以你以前也是跟丈夫一样在外打工的，那么孩子呢就在老家，但是因为大女儿呢就之前呢学习出现的问题，那所以你就现在呢就回来了，你就是全时间在家里哈看顾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多大？
那个大的今年就满14岁了吧。有的已经满了11岁，有个有9岁。
是，都是在一个刚好呢好像要独立要有点叛逆的阶段了。
那现在你就是主要是靠你丈夫来挣钱对吗？
如果说我在家里带的话，那个学费呢主要就是靠他，因为老人家上次我打电话就是给他说不够。老人家60多岁了，我们也不可能说
是
他们来的。
所以呢你也想出去打工？
是的，但是现在实际的问题
我就是都不知道是怎么选择，心里放难，就说如果不出去了也觉得是难受，他就那个出去了又加上现在不放心小孩，因为他奶奶带，
是的，
他不识字，因为他又不识字，小孩他也管不到。三个小孩他们在家里好像就像仇人一样。我就说我心里真的很痛。所以说如果说我
明白，那当然因为你
加上又必须还有我们是信主的，也就
是
说到时候小孩子大了呀，他们在学校里面更加难接触信仰，这个信仰。现在就是说他们就是我带他们看圣经学习的话，他们还能够听进去，就是那样。
所以姊妹你也提出了，你丈夫啊也有说呢，就是靠他一个人可能这个经济上会有一些压力，特别是孩子的学费都不一定能够挣得够，所以丈夫也希望，他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具体的要求，希望你也能够出去打工吗？丈夫有提出来吗？
他说过2次，但是我把小孩的情况说了一下，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就是因为我大女儿也是在叛逆期嘛。我说到时为了挣钱啊，到时变了一个那样的大女儿，两个三个那样的。
是的，
他就沉默了不说话。他这人呢你说他不做了做，但是他就是不会说很尽很大的力去做那种人。我
是
所以
有没有可能你在你的住的你住的地方找一点临时的工作呢？
我现在是找了工作呀，就是我在家里我就
有手工，
我小孩还有我的生活费啊，就是说因为在家里面我们宣城的工资比较低，加上我也不是很大，没有什么不是说什么文化，就是在那个限制范围之内，如果出去的话就是能够相对来说挣的比家里要多几倍吧，应该
是。那这样听起来呢，第一你们的生活费呢是基本上有哈，虽然不富足但是可以的，但是呢丈夫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孩子的学费，因为毕竟你们三个孩子啊。可是姊妹啊，既然呢你跟丈夫呢你们都有考虑到孩子的情况，而之前你也是因为老大出了一点问题，那所以你才回家，你的担心都是对的， 孩子现在正在叛逆期，孩子一辈子只有一个14岁，只有一个11岁，只有一个9岁，明年他就不是14了。换句话说，这个阶段是非常要紧的。那所以呢，虽然日子有点苦，丈夫可能这几年他一个人工作，他也会苦，你也可能会苦，但是为了孩子，这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产业，神给我们的宝贝，所以求神给你们的心力。我觉得你的选择跟你丈夫的选择是对的，这个孩子是最重要的。那所以真的要求神帮助你们，这个苦的时候咬一咬牙，那我相信呢，把孩子给教养好了，那个所得到的那个喜乐啊，那种的那种满足是多余呢，这个可能你说挣多一点钱，
对，
你挣多一点钱，孩子管不好了，你那个心理的失去，那个损失是没办法再补回来的，
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陪伴啊，父母的陪伴是非常的重要。
是，
所以三个孩子，那你更责任更重大，所以咬着牙也要陪这个小孩一起成长的。
对，是。那当然，
我也就是
您继续说。
我去年也就是那样说嘛，就是想着，所以他叫我出，我就真的是不放心。虽然说在家里，好像我做的也真的有的时候也心里觉得不舒服，就是觉得那个，因为就是在家他们以前就是我去跟老师沟通的时候，就说我小孩呀，在学校啊，他上课的时候啊，经常会发呆，你问他发什么呆发什么愣，他也说他也不知道。
那我
有两，就是那个大的跟小的都有一点那样的情况，通过老师了解。那我回来以后，现在问着他们啊，跟老师啊，就是说也没，就是少了很多了，只是偶尔一个问题。
所以你看，
我回来他们也很乖巧，所以我也是有，就是说真的有点不忍心，就是。
是的，所以你看是有改进的，需要妈妈的陪伴，爸爸已经不在身边，更需要妈妈。所以我想你可能真的要多一点的跟你的丈夫呢就是彼此的守望，因为当然也明白丈夫是很辛苦的，真的。然后呢，我觉得你也应该呢让你的孩子，因为三个孩子都不小了，也让孩子呢让他们知道，就是父母亲就是真的是把他们看为宝贝。所以家里虽然有一点苦，但是为了他们你愿意留在家里，也让孩子呢就是除了教导他们真理，也让他们跟你一起祷告，为爸爸祷告啊，那全家那种同心我觉得是非常美的，好过你出去挣钱，有了钱但是孩子没有父母陪在身边，没有那种全家在主里面的那种同心，那真的是很大的损失的，姊妹。
对，那我们暂时先到这里了，因为我们下面还有一个电话。
好像那个讯号有点问题。
是的。
好，那我们呢非常的谢谢呢广东的林姊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刚才应该是湖南的杨姊妹、
杨姊妹，对
对,
对，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决定啊，很棒的母亲，虽然有点苦啊。好，那最后一通电话应该是广东的林姊妹。
林姊妹你好。哎，你好，
你好，是杨老师和文志毅姐妹不？
对对对对，
是的。林姊妹，不好意思，刚才让您久等啊。我们看到呢，您跟我们后台的同事呢讲，您婚姻当中出现的一个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杨老师，那天我跟杨老师和师母说过，就是我老公有外遇的情况嘛。然后姐妹，以前我也打过电话给你，是生活不方便的时候，我和我女儿一起打过给你的，好久没听过你的声音了。
那所以现在就是丈夫有外遇，那我不知道之前跟进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天杨老师应该有点也记得，就是这样，我还补充一下，我现在心里面是你们建议很好，我心里是很想回去陪他哦。回去陪他的话呢，我也是外来媳妇来的，我告诉你，我是从一个另外一个省份嫁到一个省份去。现在就是老公在家的时间很少嘛。如果我这样回去的话，我怕我自己会疯掉，因为他的假期呢才是4天一个月嘛， 我老公因为也有点家暴的，他不是说打人那种，打人以前也打过，他是语言暴力特别厉害的那种了。说起来有时候，以前想说起来，就是他在这边的时候，甚至有时候他离开我们，好像也是我的，我就是我真的祷告，我说神啊，你把老公挪开吧。有时候我们真的害怕，我跟我儿子啊，有时候你知道他有时候骂我们，把那个刀，那个切菜的刀啊拿出来。我儿子后来看他拿刀，他也拿一个水果刀，他是两父子，他吃刀的味道虽然没打起来，
是
把我们吓得够呛的，一路走过来啊。真的把我们逼得喘气的机会我都很那个的。后来我就真的没办法，我感觉神好像就收到了他的干粮嘛。我跟了很多次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你把我老公挪开一点嘛，我这样生活真的很辛苦。他就是不单止说我下药毒他，反正就是各种的那个诬陷啊，说我在外面有人啊，反正就是很私人那个。也不知道方不方便说，反正有时候就是过那个生活啊，他明明给了他，他说他就会对全部人啊，他是语言攻击你，对他家里人啊，所有亲戚朋友都说我摸了不让他摸一下还是怎么样，明明不是的。我说后来他说我在这方面没有满足他，他回去他还反而找借口了。你知道那天我打电话回去，我家婆也是这样攻击我，甚至全部南家那边的人啊，我家婆说他在你那边住的时候，跟你一起住的时候已经在外面有女人了，他说那个女人都叫你老公跟他离婚了，他说你都摸都不让他摸一下，你看全部人反正都是他，我老公就是这种人，他带头来攻击我。我现在心里虽然是很想挽回这个家，我很想回去陪他，
那
也是很非常的害怕的，对于他这种的
姊妹啊，
语言暴力吧，应该是这什么，
是
我就真的不知道会要怎么办呢？你们帮我祷告一下，还
是
给我一点点建议吧。我反正
说
的怎么样，我都能
对姊妹，
我有分辨
是姊妹。那因为呢，之前呢，师母跟杨老师已经在跟进你啊。谢谢你今天晚上打电话来继续的分享进一步的情况。但是呢，文慧呢在听的时候呢，我只能告诉你，就是呢，首先你要先顾好自己的安全。那虽然你说丈夫呢有暴力，这个暴力是语言暴力，但是如果我刚才没有听错啊，他用一些很激烈的，甚至莫须有的指控，那么会激起的你的怒气，也会激起他更大的怒气，那甚至呢会带来一些的暴力的行为攻击，那我觉得这个是有危险的啊。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在这个语言的暴力当中啊，你能够保持一个冷静，你容易被他激动的话呢，我就会害怕你们会全武行，你们会有一些的暴力冲突。所以呢，我希望首先第一个你要顾虑好，你要顾好你自己跟孩子的安全。那至于呢，这个下一步应该怎么再解决呢？我相信呢我们会跟进。您呢，随时呢可以透过热线来跟周师母，来跟杨天成老师，我们大家纪念你，好不好？那这是我们要说的哈。
对，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没有办法继续谈。我相信以后我们有机会呢，能够多多的来谈一谈。
是，那请大家也纪念哈，就是广东的林姊妹哈。那么面对这个有外遇的丈夫，而且还我相信她根本不想回头。
对，的确她是很矛盾的，又想回去，但是又不想回去，所以她很矛盾的。
对，那我们要纪念她。那谢谢大家呢，愿意呢将您的家事呢与我们分享。我也邀请呢所有在听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能够为今天晚上打进电话的每一位主内家人来祷告。那谢谢您的陪伴，今天这一小时，愿神祝福您。
愿神祝福你，再见。
再见。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